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到Rhode Island 我们的教会所举办的中New England的许多的华人教会一起参加的灵命竞争营。那么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不管是在这里敬拜或者是在 Rhode Island 敬拜，我们都同感一位圣灵，我们都同信一位主，我们也同被保守在一个救恩当中，所以有空间的隔绝，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主的里面是一体的不过我今天也有一个观察，就发现呢我们每一个人坐座位都有惯性，所以呢本来来讲今天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呢可能呢我会想象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尽可能往前走，我后来发现说这个还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呢前面这几排我们好像已经习惯是私班坐了，所以今天没有私班这几排呢好像还是空在那里，只有这个黄怡群弟兄他们夫妇坐在这里，所以以后像这样的状况我会鼓励大家尽量往前坐，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感觉会更 warm 一点，然后呢我跟大家的关系也会更好一点。不过我想这个是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拜他的心。不管我们敬拜的方式敬拜的过程今天跟以往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重要的是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敞开的心。我想到在几年前我听到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经验，他真是这个经验，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一天呢，他在一个飞机，他搭飞机，然后坐在他旁边的人呢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是一个穆斯林。那么他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穆斯林，所以他就跟他传福音。那么这个穆斯林呢就告诉他说他是一个穆斯林，然后在这个他们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这个穆斯林向这个基督徒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国家，他用了一个表达法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基督教国家为什么道德这么败坏吗？他说就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里面强调人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然后你只是因着信你就可以得着。他说就是因为呢基督教信仰强调只靠救恩，只靠因信称义，不靠行为，所以呢造成这个基督教国家道德非常的堕落。那么当然这是这一个基督徒来问我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我对这个问题有几个回应，但是最后这个回应之后，我觉得也有一个提醒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回应就是我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宗教信仰必须要靠一个必须要靠行为表现好的行为来逃避审判的一个宗教信仰，必然导致人的行为向上提升吗？事实上呢，这是不一定的。反过来来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怕逃避将来的审判，我觉得这个人做的好事不能说是真的好事。一个只是为了，不是真正出于善的动机，一个只是为了害怕面对审判而做的善行，事实上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真正的善行。所以有一天当这一个人发现他做的所谓的善行不能够给他带来好的结果的时候，他可能的状况是反而怎么样，反而更加的道德会更加的败坏，因为他一开始的动机本来就不对。第二个其实现在西方的国家呢在道德上面堕落，不是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反过来讲就是因为他们渐渐离开了基督教的信仰，才导致现在的道德堕落。第三个，行为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毫无地位吗？其实行为在基督教信仰当中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强调行为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因为如果你要靠行为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呢那条路是一条死路，是一条没有可能的道路。可是反过来，所以基督教信仰强调一个人得救要靠救恩，可是反过来来讲，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拯救之后，行为是什么呢？行为是这个人得救之后必然而产生的结果。 因为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他在他的里面领受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会让我们活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也能够真正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是从啊这个理从这个啊这个教理上面的回应。但是这一个穆斯林如果向基督徒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我想对我们而言也成为一个反省。我们需要反省说，是不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教义，按照我们讲的信仰，应该不是像他所讲的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基督徒需要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因为真的想我们是靠着恩典而得救，以至于这样子而忽略了我刚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行为是一个人得救之后的结果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想说，反正呢，我不是靠着行为而得救，他不是我得救的条件，所以呢，我对自己的行为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呢？如果是这样子，那就表示我们偏离了我们的信仰的基本的精神。我前面已经讲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行为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行为是一个人得救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行为而得救，我们是靠着救恩而得救，而因为这样子就忽略了行为，我们偏离了基督教的信仰的重要的核心。因为这样子，我想在未来几个月之内，我们在我们的主日讲台的信息当中，我们要思考基督徒怎么样子在救恩和信仰的根基上面活出一个好的行为，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行为。在今年的暑假，整个暑从七月一直到九月底，在我们要来查考箴言啊。那去年的暑假其实我们也查考箴言，那么今年的暑假我们要继续的查考下去。这个啊，我们要以箴言为题材来探讨，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遭遇、所面对的不同的生活的课题。那么所以啊，这是暑假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课题。那么从现在到暑假之前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要来思考另外一本书。这一本书也是一本谈到基督徒的生活跟行为的书。这一本书呢，是我们刚所读的经文，这个雅各书。好，盼望我们在借着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探索，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追求在信仰、在恩典和行为上面的平衡。盼望我们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而能够见证神的荣耀。那这是这一段时间我想在属灵的功课上面我们希望一起来学习的，我们也希望在主日的讲台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课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是雅各书第一章。那么我们所查考的这个雅各书哈，有几个基本的，整本书有几个基本的要点，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提到。你在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写作的人是谁呢？写作的人在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自称是雅各。好，那么在那里他说他自称是耶稣的仆人。如果你读新约，你就可以，当然你读包括读旧约，因为旧约里面的雅各比新约的雅各更有名哈。你读旧约读新约，你就发现了这个圣经当中有好多个雅各哈，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是哪一个雅各，当然绝对不会是创世纪的那个雅各哈。这个哈在犹太人的名字当中是这样的，就好像说耶稣这个名字，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叫耶稣，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叫约翰，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叫雅各。这个情况在美国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明显，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都取同样的 first name。我在爱丁堡大学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这个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光老师就有四个人叫 David 哈。 好，所以哈，我有一次看到我的，包括我的 supervisor， 他叫 David， 然后包括这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他也叫 David， 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他们两个人 email 通信的时候，这个 David 叫另外一个 David， 叫 David 哈，所以他我就不晓得他们搞不清楚谁这个 David 到底是哪一个 David。这个情况在耶稣的时代也常常是这样，在英国常常是一个 John， 好多人都叫 John， 然后在英国好多人都叫 David 哈。那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雅各是谁哈。那这里他自称他是耶稣的仆人。那么根据圣经的背景，我们了解，事实上他是耶稣在肉身时候的弟弟。我们知道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在没有出嫁之前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她的未婚夫约瑟听从上帝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但是在生下耶稣之前，他们并没有同房，一直到耶稣的出生。那么当耶稣直到耶稣基督出生之后，那么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继续生下来了其他的真正的肉身的兄弟跟姐妹。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在圣经当中被我们看到的。第一，其中一个是犹大，这个犹大不是那个卖加利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犹大呢是写犹大书的犹大，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那么另外一个耶稣肉身的弟弟写了另外一本书的，就是这一个雅各。那么这一位雅各，他们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来讲是对耶稣基督的作为很不了解，而且甚至抱着一个负面的想法的。可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都悔改成为基督徒。那么在渐渐的，当初代教会的时候，当使徒渐渐外出传道的时候，这个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可以在使徒行传15章那里看到有关他的记载。不是因为他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所以他可以当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是我想他有一些条件让他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雅各他的自我宣告里面，他并没有提到说我这个人有来头啊，我是什么，我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所以哈，很你们要对我另眼相看。他非常谦卑的称呼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在这本书里面先认识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雅各他很明显的写到说，这一本书很明显的指出收信的对象，这个读者是谁呢？收信的读者是犹太人，而且这犹太人呢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特别提出了这个12个支派来哈。那这里只是提到说他是散居各地的12支派的犹太人，并没有提出来他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还是写给非基督徒。可是如果你读这一本书的内容，你应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本书假设定写作者的对那个收信的对象，那个读者呢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了解可以认识所接受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他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背景犹太种族的基督徒。第三个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本书在表达的主题跟内容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这本书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曾经有人曾经怀疑说这本书是不是该被当作是圣经，甚至有人说这本书是一本草木和谐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乍读这本书之下，就觉得这本书好像在鼓吹律法主义，告诉你说这个行为多重要，行为是基督徒信仰当中应该注意的。也因为这样，如果你这本书没有好好的研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本书好像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说的因信称义、靠耶稣救恩、基督救恩的那个道理好像是冲突的啊。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说这本书不重要哈。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个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领受是这本书和圣经当中因信称义的观念不是冲突，而且不但不是冲突，而且是互相的互补。如果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好，在罗马书也好，我们去年查过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里面，保罗强调一个人可以称义不是因为行为，因为靠着行为称义，像我刚所说的一样，那是一条死路，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遵循律法 来使一个人能够得救或不得救。那么这并不表示行为不重要，事实上你看保罗每一封书信的后面他都讲到行为的重要。那么雅各书在这个地方呢，是强调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另外一面，就是行为应该是一个人信心的明证。固然行为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但是行为应该是一个人得救以后的应有的表现。在一个人得救之后，从他的行为当中你可以看到救恩跟看到信心在他身上所带来的果效。所以雅各在这本书当中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好的行为，这一方面应该怎么做，那一方面应该怎么做。因此我们可以看说这一本书是基督徒在新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教导，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如果你看这个雅各书这几章的圣经，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有一个结构，就是每一章的圣经好像都它看起来好像都有两个重点，所以四章圣经肯定有八个到九个重点。每一章圣经结构上有两个重点，每一章圣经结构上面啊有两个重点。那么这一章圣经的这两个重点彼此之间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关联呢？那么也许每一个每一次我们一章一章查考的时候，每一个讲员都会告诉你这一章的这两个生活上的重点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章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可以说呢第一章你如果说包括从第一节开始也好，你可以说从第三节开始也好，一直到十八节，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在那里谈到了一个重点。那么十九节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在一章的三到十八节，在这个当中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的，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会面对很多境遇上面的横逆的。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这样说，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这些生活的挑战跟面对这个生活的横逆，它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吗？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不是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你会怎么样，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会得到平安喜乐啊，那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你还会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呢？难道我们都受骗了吗？没有，不是这样子。在圣经当中我们的神确实是应许我们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之后你的生命会得到平安，你的生命会得到喜乐。但是你如果你详细的查考圣经，在那里面特别我们查考特别前一阵子我们查考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时候，你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平安，但是呢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他所赐的平安呢和这一个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他所赐的平安和这个世界所想象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他所赐的平安不是那种风调雨顺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是会有风有雨的，但是呢在有风有雨当中你活在一个不忧不惧内心平静安稳的状态之下，这是基督徒所给予的平安。那么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神不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我们的生活都风调雨顺呢？为什么不是你在公司里面你随随便便随随便便的工作，然后呢老板就没定时给你加薪呢？为什么不是呢你这个走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别的地方都在下雨，只有你的头上只有一片阳光呢？为什么神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平安？为什么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有风有雨的平安呢？因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是一朵温室的花朵，因为你在一个温室的花朵什么都把你保护得好好的，看起来你长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你的生命是脆弱的。我们的神要不让我们是在一个有风有雨的地方，在有风有雨的地方成长，因为当你在有风有雨的地方成长的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茁壮。所以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每一个基督徒说 你的生活是会面对很多挑战跟冲击的。那么在第一章的3到18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3种挑战跟冲击。第一个挑战跟冲击是什么？第一个挑战是试炼。他说我们会遭遇试炼。在这段圣经里面，跟试有关系的就总共有3个名词，一个是试炼，另外一个是试验，还有一个是试探。我今天不准备花时间在他的原来的文字当中去解释试炼、试验、试探。哈，其实呢，这个是可能是同一个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我不花这个时间在解释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直接来看雅各这里所说的试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会从外在的环境当中遭遇许多的困难。那么在当时啊，雅各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是逼迫。他们不只受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还受什么逼迫呢？他们还受自己同胞的逼迫，受自己同胞的犹太的非基督徒的逼迫。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是很恶劣的，因为有逼迫。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在他们的环境当中是很不顺的，许多的人在贫穷当中，许多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不受尊重的，许多人在那当中甚至活在一个常常有生命的顾虑跟危险的状况里面。他们是在那样的情况里面，那么雅各说，你们所面对的这一些外在环境的艰难是试炼。那这个试炼是做什么的呢？这个试炼是要来锻炼我们的。好像我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这些外在环境的困难、外在环境的挑战、外在环境的艰难是要锻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茁壮跟越来越成长的。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些困难是试炼，这些困难呢，是使一个基督徒，是使你使我生命成长的道理。那么同样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遭遇许多外在的困难，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横逆，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不但在公司里面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工作老板就准时给我们加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我们在公司里面非常的辛苦，常常在工作上面对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的挑战困难是从家庭而来，有的时候我们的挑战跟困难是从我们的身体而来。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让我们觉得不容易接受、不容易容忍的一些困难。那么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是试炼。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要坚定站立得住，让我们的信心不但不要动摇，让我们的信心不但不会从信仰当中退却，更能够怎么样奋勇向前。那么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能够不动摇不退却呢？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在这些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坚定站立，能够守住真道，守住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在顺境的时候我感谢赞美主容易，在顺境的时候我持定我对神的信仰容易，但是在困难在逆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让这样的问题临到我？神啊，为什么你让那样的问题临到我？有的时候甚至有人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说，算了，这个神我们不要信了。那么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这样的状况，可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让我们不退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要持定对神的信心，要能够坚定站立。可是问题在于说是这样说，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坚定站立呢？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神求智慧，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因为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被这些困难所搅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只看到这些困难，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抱怨，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怀疑。雅各说，弟兄姐妹，让我们向神求智慧，不要看眼前的这些困难，不要看这些挑战。我们要向哪里看？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虽然我眼前面对这些困难，虽然现实的环境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困难跟挑战之上，有一位保守我们掌管一切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会持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如果你搭飞机哈，你搭飞机，那今天呢，你到了 Logan Airport 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这气象报告告诉你说，今天哈这个天气非常的不好，这个乌云很厚，甚至呢在下雨，那你就会担心说，哎呀，这样的话这个飞机哈好不好飞哈？然后但是你还是得搭，那搭上去飞的时候，你就觉得刚刚开始起飞那一段过程当中哈，这是我想这是大家有的经验，就发现哈这个飞机很不稳，因为有风有雨有云，然后飞机要怎么样？要穿过那个云层，好像非常非常的困难，甚至呢因为搭飞机常常起飞跟降落最困难，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掉下来。那么等到我们飞穿过那个风雨，穿过那个云层之后，飞到那个云上，这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到那里是晴朗的阳光，我们看到那里是非常美丽的景色。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乌云在我们的脚下，不是脚下，是在我们的下方哈。我们看到乌云在我们的下方，而我们自己是飞在一个晴朗的景况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境遇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都是乌云，但是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眼光，不要看眼前的乌云，要向什么？要向上看，看到乌云之上太阳在那里，乌云之上晴朗的天气在那里，风风雨雨之上谁在那里？我们的神在那里。那么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的，眼前有许多的困难要解决，眼前有许多的挑战要面对，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在乌云之上的那一位神，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坚定的站立得住。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信念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要看我们的周围，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向上看，让我们可以向上看。这是雅各提到我们所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雅各还提到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的挑战是我们很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荣与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高与低，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会面对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起伏，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会面对生活的挫折，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生活的不满足。在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在工作上面会这样子，在我们生活的际遇上会这样子，甚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当我们面对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在意，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在公司里面我这么拼命，结果呢有机会升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不是我升上去了，是我旁边的那一个人升上去了。他有比我强吗？我觉得哦，唯一他比我强的地方是他是一个白人啊。哦，他有比我强吗？我们想哦，唯一他比我强的地方是因为他比我会讲话啊。那结果我就在那里苦干实干，我升不上去。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有这种，我们会在意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意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许多的记忆，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成就，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他住的房子会比我大呢？为什么他开的车子会比我好呢？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状况。弟兄姐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想，这个人看起来也不比我属灵，他看起来好像也不比我好，为什么他可以承担那样的服事，为什么我不能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活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这个情况会让我们觉得不满足，会让我们处在一个心情的低层里面。雅各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勉励跟看法说，无论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情况里面，无论是生是钱，你都应该喜乐，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升降荣辱影响你一贯的心态，不要让这些来影响你。理由是什么？因为这一些都是暂时，这一些都是过去的。今天你做了一件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好像很有成就的事情，没有多久人家就忘记了。今天你身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也许呢过了没有多久就怎么样，这个反而升上去更高的位置的人怎么样，反而下来了。今天 你好像富裕，但是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比任何的人更潦倒。在工作上是这样子，在生活上是这样子，在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情况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碰到？我曾经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有一天在公司里面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 shock， 因为呢，有一个他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是 VP， 然后呢非常的赏识他，有一天就跟他谈话，跟他谈说接下来三个月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半年我们要做什么，在这我想这三个月跟半年之内，当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什么。然后就是还在那里谈话，突然间呢，这个那个公司的 CEO 进来了，然后就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下话？”那这个 VP 就说：“我现在在跟人讲话。”他说：“对不起，你先停下来。”结果这个 VP 就怎么样，就被找出去了。他出去，那个 CEO 把他找出去，一群CEO 跟一群其他的 VP 跟他谈话完了之后，就说：“对不起，你要离开这个公司。”而且你们很多人都了解，他们离开公司的时候都不是说我跟你商量好三个月之后你离职，都是你今天要离开公司，你要怎么样，连碰电脑都不可以碰。结果呢，一分钟前他告诉人说他的抱负是什么，他要这个同事这个弟兄帮助他什么，一分钟之后呢，这些都没有了。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状况，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辱。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告诉说，你被高升，你不需要排斥，你可以高兴；你被降下来，你也可以一样存着一个高兴的心，欢喜的心。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名，这个世界上的利，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这个世界上的实力，其实呢，就好像雅各这里所说的一样，就像植物一样转眼就过去了。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要谈名利，不值得挂念；要谈名利，不值得挂念，因为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呢，放下，把它放下来。这样要谈这个还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抓这个，那我们抓什么呢？名利虽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不抓名，不抓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抓什么呢？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要继续往上看。基督徒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都如过眼云烟的过去，但是基督徒知道，当他向上看的时候，他看到在神那里有为他预备的基业，在神那里所为他预备的荣耀尊荣。他看到当他为神付出跟努力所成就的成果是不会改变的，是不会过去的，是有永恒价值的。那么这一些才是更值得我们追求的。这一些从在神里面所有的基业、所有的奖赏、所有的荣耀，是比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跟人在那里上上下下追来追去来讲，更值得我们追求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继续向上看，看到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价值跟尊荣。如果你认识到这些在永恒里面的比在这个现实当中的好得多，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跟人争这些做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你在跟人追求这些做什么呢？去年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到 Toronto 的一个营会当中，在那里服侍。那么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们去了 Toronto， 我们租了一个车子开到 Toronto， 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再怎么样再往西边开，我们就开到 Quebec。 为什么我们要去 Quebec 呢？因为听说 Quebec 那个地方呢是怎么样，是有这个法国风味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开车去了， 在那里待了一两天。回来以后，我就在回来的路上，我跟赵兰就问我女儿说，你觉得 Quebec 怎么样？她就说，我看过更好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呢，我们在英国四年呢，从来没有到欧洲大陆去旅游过啊，因为时间呢各方面都很紧张。但是我们后来在我博士论文交出去到口试答辩之前呢，我们就说再不去的话没有机会很难的，所以我们就去了四天的巴黎。好，我们只在巴黎待了四天，然后呢就回去。那么我女儿她在巴黎待过，她在法国待过，当她到了 Quebec 去以后，她说那里有法国风味的一个城市，她觉得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她就说我看过更好的，所以 Quebec 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样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美善，即使像我们只是去四天而已，只是你只是经历了一点点，只是你经历了一部分，你都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有什么好争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在那里那么坚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往上看，不是地上短暂的荣耀不好，而是天上的更好。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的，雅各在这里提到说，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试探。那么这里所说的试探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试探指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而带给我们的引诱。那么这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私欲所带给我们的引诱，会让我们离开神的道，会让我们犯罪得罪他。那么什么会形成我们的试探呢？对名的渴求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对物质的渴求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对情欲的渴求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对权力的渴求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这些名、物质、情欲、权力这些东西的本身，它的本质都未必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欲望，也未必是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当我刚所说的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这些原本中心的渴求跟欲望就会变成这里所说的私欲。这个私欲哈，中文翻成私欲，如果你看英文，他说的是这个 desire of evil。那就是说为了满足这些欲望，我们把神的道放在一边，为了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就违背了神的道，为了满足这些欲望，那个罪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了，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就让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离开神了。这些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是我们会面对的，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充满了无数的试探，而这个试探就根本的关键是由私欲而来。如何能够胜过试探呢？胜过试探的源头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再一次往上看，看谁？看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好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是众光之父，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弟兄姐妹，当我们看那一位美善的神的时候，他的美善就天天的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私欲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向上看，向神仰望，当我们不断的看他，不断的看他的时候，他就来改变我们。当我们不断的看他，不断的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追求，越像他。当我们不断的看他，不断的仰望的时候，我们就求他将他那个美善的本质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向他这样求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这些美善像恩赐一样的赏赐给我们。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私欲就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面对许多生活上的挑战，这些生活上的挑战，无论是试炼，无论是生活中的荣辱，无论是生活当中的试探，我们只有一个克服的秘诀，这个克服的秘诀就是向上看，让我们仰望神，让我们确信他是可靠的神，让我们仰望神，我们确信他是为我们负完全责任的神，让我们向上看，让我们因此而确认，只有神，只有属天的呼召才是我们一生当中应该追求的目标。让我们向上看，寻求他的赏赐，他就将呢他的美善像恩赐一样的赏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状况，驱走我们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向上看的人生呢？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忽略了亲近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忙了，因为我们忙于许多外在的事情，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向上看，我们没有花足够的焦点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因为我们太忙了，忙于外在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向上看，结果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无力，结果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没有方向，结果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没有根基，就因为这样让我们的生活更忙、更乱、更无力，它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一个这样的恶性的循环当中呢？ 如果是，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需要从头开始，我们需要看持定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最根本的事情是向上看，不要忽略在这个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向神的仰望成为我们每一天忙碌生活的基础，不要让忙碌的生活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部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我们，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我还有不多的时间讲19节到27节，19节到27节其实主要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雅各不是教我们做一个，因为这样做一个以示隔绝的人，他在这一章的后半段，他教导我们要做，要以一个向上看的心态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活出真道的人。雅各提醒我们要行道，如果没有行道出来，我们只是将我们的真道读在脑海里面。这里第一个22节到25节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行道，我们只将真道读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它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的话，很快就会忘记。当时的镜子是铜做的，所以呢照的时候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不像现在用水银，你照很清楚，你很容易就看到你自己，但是因为是铜做的，所以你在那里照一照，回过头来你就忘记了。同样的，雅各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真道，但是我们不行道，留在你脑海当中的知识，留在你脑海当中的真理，很容易就怎么样，很容易就会忘记了。所以我们要让我们所领受的可以记住吗？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吗？我们要行道。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否定认识真道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强调行道，就认为说教导查考真理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教导查考真理没有做出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呢，教导跟查考真理不重要。其实呢，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教导查考真理错的，其实是什么？是我们没有做而已。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而轻忽了对真道的追求，恐怕就是越来越不行道。恐怕就越来越不行道。雅各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我们在认识真道跟行道上面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平衡，要有一个平衡，让我们成为一个详细的查考真道的人，然后呢又是一个努力行道的人，这样的人是蒙福的。19节到21节简单的讲是讲到行道的态度，那么在26节到27节特别在讲到认识在行真道的内容当中，雅各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是什么？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如果你看这个敬虔这个字，不是像我们传统以为的英文翻成 pious 或 piety， 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翻成的意思是 religion， 是宗教。简单的意思就是说，雅各在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什么是你的信仰的表现呢？我们想到真正的信仰的表现，常常想到的说一个信仰的表现就是你要来做礼拜，就是你要来参加主日学。一个人有真正宗教信仰的表现就是你每一天祷告，然后你每一天像我们的初信造就班教导的一样，你每一天有灵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前面我已经讲到，因为这个要让我们不断的向上看，但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信仰的表现是要从你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只是领受了真道，你还要活出来，你还要活出来。那在这里就讲到有三方面是我们要活出来的。第一个，在言语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要管制控制住我们的言语。第二个，在行为上，我们的一个活出行道的表现，真道的表现是要怎么样？要有善行，要在困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这是行为。第三个部分呢是什么？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要躲避我们不沾染世俗。那这三个部分呢，其实在后面的雅各书当中会继续不断的来怎么样 不断的来提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特别的提到。但是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被提醒一件事情：一个真正信仰的表现是要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真正的信仰的表现是要把神的爱、神的恩典怎么样活出来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人可以从那当中怎么样能够得到神认识神的爱，得到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几种方式，几种生活的态度。第一个，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信仰是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有的人的方式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亲近神，有的人相信神，渴慕亲近神，但是却从来没有感到我应该把神的道传扬出来。我在很多年前碰到一个弟兄，他真的是非常的敬虔。你每一次碰到他，你问他说你好吗？他说哦，我非常的好，因为我每一天亲近主，因为我每一天享受亲近主的荣美。然后呢，后来你告诉这个弟兄说，弟兄啊，求你，请你去帮助某一个弟兄或姐妹。弟兄啊，求你，请你去帮助啊，请你去承担某一种服事嘛。他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每天专一的亲近主。每天专一的亲近主固然很好，但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我们停留在这里的心意而已。他要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中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求神让我们被提醒。有人说华人教会的基督徒呢是很聪明的听道者，但是常常是笨拙的行道者。特别如果我们有很长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在一个有很多资源的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听过很多很多有名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讲道，我们听过很多高水准的讲道。那即使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现在呢，在你的电脑前面，你在网上，你要听到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有名的牧师讲道，那真的是什么？那就是按手指头按一下，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听到。这些都很好。当然相对而言，这些因为这样子就让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听到是聪明的，可是不一定表示我们行道是聪明的。甚至有的时候反而导致一个情况是，我们听过了某一个有名的讲员来听到，我们回过头就觉得我们教会的牧师起承转合不清楚，这个有这个缺点那一个缺点，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是这样子。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一个行道者。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学习一件功课，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否则在你头脑里面装满了再多的属灵知识，你也是如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好像看到镜子，看完了，好像在看镜子的时候认识你自己，看完了转过脸之后你就忘记了。盼望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呢，整个的这个箴言，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不是只是在知识的追求上面合乎你的心意，不是只是在与你的亲近上合乎你的心意。主啊，你在雅各书当中，你在许多的书卷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你让我看到，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要我们活出一个讨你喜悦、合乎你生活的、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方式。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向上看。主啊，让我们也活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你要我们所做的。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